三教啊，《禅语集序》里面讲这个三教呢，第三个就是真心即性教，就是如来藏思想。我们刚刚讲到七小节里面的前面两条，第一个是此心全同诸佛，第一小节，第二讲到呢，这个此心全同诸佛呢，引证华严经初现品里面的一段经文呢，证明这个此心全同诸佛的这个旨趣啊。那么下面呢，再提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这里面他的一个旨，他的一个说法什么，就是说呢，各位注意一下，就是说在禅宗，在这个四家里面呢，三宗四家里面呢，如来藏思想呢含了两家，一个就是即心是佛，一个呢就是临知之性。那么这前面这一段呢，这个在这个如来藏思想这个真心即性教里面呢，他开宗明义啊，他就点出了就是即心是佛这个思想。我刚刚讲过了，禅宗的主流啊就是即心是佛这一个思想。那么赫哲神会以及宗密大师呢，他们主张的这个临知之性呢、啊、这是可以说是禅宗的一个旁支。不过这个旁支呢，它因为也是属于如来藏思想里面呢，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么它和这个即心是佛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可以说一个是从什么，从正，一个是从行上面，一个从果证上面呢，一个从行上面，一个从智上面，一个从理上面啊，一个从顿，一个从见上面。上就是即心是佛是从顿边，这个临知之性从见边，从行边啊，即心是佛从顿，从什么，从正边，那么临知之性从见，从行边。那么理可顿悟啊，事需渐修啊。从顿证的立场是即心是佛，可是从什么，从行，从修的立场，从事相渐修的立场来划呢，那么这个临知之性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内涵。所以呢，临知之性可以说是由即心是佛下面所开出的旁支。也就是说，即心是佛他不能够舍掉临知之性，作为他的一个渐修的四修的一个主轴的一个什么一个下手处。那么同样的，临知之性呢，他也不能够否认的即心是佛就是作为成佛的一个主要的宗旨，他的一个立论立宗的思想。那么我们简单的把如来藏思想这两家我们做了一个分析的，我们显示真心即性教呢，这前面两小段呢，它讲的就是即心是佛的思想。下面这一两节呢，下面就讲到这个什么，讲到这个所谓临知之性就出来了。所以它等于是说呢，它不着痕迹的呢，就把这两家的思想呢，就都统摄在了这个如来藏思想之下。我们来看这个下面第三小节这个问哈，在404页下栏的倒数第二行啊，问上记云性质寥寥常知。在第一小节里面我们就讲到了，就说呢，明明不昧寥寥常知，什么东西呢？众生本来自性清净的这个清净心，就是本觉，我们的本觉自性清净心呢，明明不昧寥寥常知，这个本觉，这个觉就有一种了知之意，心或者觉都有了知之意，性质寥寥常知。那么为什么又要诸佛开示了呢？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点。当然如果我们讲说这个本觉的话，它就是临知之性也可以，不过呢，我们可以说呢， 从华严经上面来讲的话呢，他把这个本觉啊提升到了究竟觉的立场。我们刚才说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呢啊分开来讲，也就是说从自性清净讲来就临知自性，从离垢清净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即心是佛，可以这样讲。既然自性清净了了常知，那么为什么要诸佛开示呢？因为我们后面有讲到说要教以圣道，修习圣道，令离妄想，妄想离矣呢，证得如来无量智慧。还有这一个修道的过程呢，那么如果说众生本来就自性清净的话，本来就了了常知的，为什么还要诸佛开示？为什么要有这个修道的过程呢？答此云之，于是他就来分析这个所谓前面所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所以宗密大师这边就讲到说，他这个是说是自性清净呢、啊，他不是离垢清净，他强调出这个概念。所以他答此言之者，不是正知，正知呢就指的离垢清净，就是究竟觉的，它是本觉，不是究竟觉。正知就是离垢清净，或者叫究竟觉。一说真性不同虚空目实，说我们这个真性的不同虚空目实，还有什么叫做知？所以它叫做知，非如缘境分别，它也不是我们凡夫的八识、行识、六识、八识的分别，非如照体了达，它也不是什么佛的正德的这个智慧，照体了达，通达一切的智慧，它只是什么？是一真如性。一真如之性就是什么？就是一切法的清净的本性。故马明菩萨云：“真如者，自体真实是之。”华严回向品：“真如照明为性。”又据问云品说：“知与知意，自局于圣，不同于凡；知及凡圣，皆有通于理智。”我们来看这一段哈。那么，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他现在做就是来分析这个知。这个知到底是什么东西？他借这个问题来分析这个。我们来看黑板上说，我们看黑板写，我们从比对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第一个是无知，无知，像木头、石头、虚空一样的无知。我们的四心的分别，眼、耳、鼻、舌、身、意，四心的分别呢，就有长短、方圆的差异，种种差别的分别的知。有分别的知呢，就是四心。那么智呢，甚至是没有虚妄的。既然无妄的话，凡夫就无分。那么这个知的话呢，第一个，它于无知处，于目识呢，它是有知的。目识虚空呢，这个知是有知的。于事处，我们这个心是分别，这个知呢，它是无分别的。这边是有分别，这个无分别的。于凡心虚妄处呢，它是有知的。于圣呢，甚至平等，它是平等，所以它通理通智，这个是智，理智。所以呢，这个知呢是变一切，知变一切，啊，智呢甚知，甚有凡无。这个知呢，甚有凡也有，啊，那么它又不是分别，又不是无知处，所以这个是知，啊，这个是知。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来比对，看一下这个知是心子。无知的这个差别啊，所以知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灵知之性。在般若经里面讲这个就叫做般若，我觉得还是起心论讲的最好，叫本觉。这个本觉这个字呢下得非常的妥当，本觉本来就具有的这个觉性。起心论你把它分成始觉、本觉、究竟觉呢，这个分法我觉得比较妥当。我们从这个本觉来理解这个知跟它的差别点呢，这个圣智呢，这个智就是究竟觉，它也不是始觉，也不是究竟觉，它就是本觉啊。这个智是究竟觉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知跟智从本觉、始觉来看的话，究竟觉来看会比较清楚啊。所以呢，它是本觉，众生都有，可是呢，他需要佛来教导开展这个始觉，最后证得究竟觉。所以从本觉、始觉、究竟觉来看呢，这个就会比较清楚啊。这里面呢引用的啊， 这个马明菩萨的所说的是真如者自体真实事实啊，或是华严回向品里面讲的真如照明为性的话呢，基本上面它都是在说明这个知的特性。宗密大师呢，他把这个知定位在所谓的真如上面，他把这个知叫做一真如之性，自然常知。什么叫一真如之性呢？这个真就是不虚妄，如就是一切万法的本质。也就是说，从一切万法它自体具足的本性的立场，就叫真如。如者不改变，真者不虚妄。所以呢，宗密大师把这个知定位在一切万法的本然的本来本有的真实之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本觉。所以他在后面又用马明菩萨跟华严回向品里面呢，来诠释什么叫做真如。他不直接的诠释这个知，而他是诠释这个真如。为什么？因为他在把这个知定位在了知就是真如，就是所谓的缘起性空这个空之理上。下面的话呢，他引用了这个觉所菩萨，就是也是华严经问明品里面讲到的知跟这个智的差别。来，我们看讲义上，我们也把这个讲义找着，我们看讲义一下这一段经文。菩萨问的文殊师菩萨说，愿人文殊师菩萨用辩才呢畅演如来的境界。我们看这个讲义说，何等是佛境界，何等是佛境界因，何等是佛境界度，何等是佛境界入，何等是佛境界智，何等是佛境界法，何等是佛境界说，何等是佛境界知，何等是佛境界正，何等是佛境界现，何等是佛境界广。尔时文殊师利菩萨以颂答曰。所以这个部分呢，他这个下面这个颂，我刚刚讲的是我们把全文引出来呢，让各位知道他到底在谈什么问题。在这里面呢，他就有了佛的智跟佛的知这两段话。好，我们来看这个佛境界之说，智身无有色，非彼所能见。就是佛的智呢，它是没有色相的啊，也不能够被我们所见。这个见就是不能够被我们所取的意思，这个见是取，不是眼见，是取的意思。诸佛智在三十无所碍，他宗密大师他引用了这个所谓的诸佛智在三十无所碍这一句话，就是佛智通达一切呢，这佛智的特质，佛智的特点就是通达无碍。那么这个知的话呢，他讲到说非是所能是，亦非心境界。这边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不是我们有情的视心所能够分别的，也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所可以取到的。亦非心境界呢，就是不是我们的心所可以去分别的境界。这是知啊，其性本清净呢，开始做出了。这里面这句话就是性本清净，就是我们的知啊，就是有情的性本清，就是这个知啊，开始做群生，这就是有情的本源开始群。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问明品里面讲到这个佛智跟佛知的不同啊。好，我们来看哈，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原文的注解倒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来看它的解释哈。我们就顺着这，它每一句话下面都有一小行的夹注啊，我们来看它的注解哈。说云何佛境界，这个智呢是证悟之智，云何佛境界之是本有真心。所以他先把这个什么是知跟什么智呢，先把它分别清楚。是智就是佛所证得圆满的智慧，那么知是众生本有的心。所以呢，虽然是佛 都是佛的境界，可是一个是智，一个是知。我们还是用起心论讲说，智就是究竟觉，这个知呢就是本觉。文殊师利答云说，诸佛智自在，三世无所碍。这个呢我们刚刚看了他怎么解释，说过去未来现在无不了达，故自在无碍。这个我们刚刚讲说他用这个自在无碍来诠释。我们来看下面的哈，他答知说，非是所能是，不可以用我们的六识的心分别的话，以世俗分别呢，分别就不是真知，真知无为无念方见也。所以真知是什么？无念就是无分别，念就是有相才有念，亦非心境界，不可以自知，若以正知之，即属所正之境界，真知非境界，不可以正知。所以他这边讲的说，非是心境界，不是心所取的境界，有取就是一种境界。说撇起造心即非真知也，故经云呢，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顿云心不见性，何大水云你心即差，故北中看心是失真知，心若可看即是境界，故此云非心境界。他这一边这个非心境界呢，中密大师这个下面这个注解他把它写的就是说，不是心所可以去取的境界，就是若有可取即掉入境界，就是有能所的关系就落入了境界，落入境界就不是真正的智。所以他这边讲了，撇起造心即非真知也，说若以自正知，就是所正知之境界，所以真知不是境界。那么他又取了一个经上说，我们如果心取心的话呢，就会成为幻法，你心即差。所以我们只要心去动念去观照心的话，那就落入了分别。我们看，其性本清净，不带离垢惑方清净，不带断离浊方清，故云本清净也。宝性论中呢，即简非离垢之境，是彼性净，故云其性本清净。所以他这么讲，不带离垢，不需要等待离垢，他本来就清净。开示诸群生，即云本净不带断障，即知群生本来皆有，但以惑意而不自悟，故佛开始接令悟入，即法华中开始悟入佛之见，令众生开示，要开示众生的本有之灵知之性。佛本初是只为此事，彼云使得清净如宝性中离垢清净也。此性虽自性清净，终须悟修方得性相圆净。故数十本经论皆说二种清净，二种解脱。这段话各位，这段话有很深的这个旨趣。此心虽自性清净，终须悟修方得性相圆净。这一句话呢，可以说是我们在修道过程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他下面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讲说呢，说虽自性清净，终须悟修方得性相圆净呢？所以他说数十本经论都说两种清净，都说两种解脱。那么因为呢，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呢，所以就出现了问题。他下面自己把这个问题讲到，今时学浅之人，现在有很多人呢，他学不是透彻，学了一点的人，或只知离垢清净，离垢解脱，故毁禅门，即心是佛；或只知自性清净，性净解脱呢，故轻于教相，痴于此律，坐禅调伏等行，不知必须顿悟自性清净，性质解脱。渐修令得离垢清净，离障解脱，成圆满清净，究竟解脱。若身若心无所拥至，同释迦佛也。就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要有正确的知见，就是说佛不是修成的， 是我们本来就具有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知见。佛是我们本来有，那我们还要为什么要修？因为还被什么？被烦恼、被无明所遮蔽，要透过修行把这个烦恼去除掉。那么所以呢，这个修行的本身呢、啊，它不是正德的目标，修行本身不能成佛，是我们本来就成佛，修行只是帮我们把烦恼、把无明、把污垢去除掉而已。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对于修行的旨趣要掌握清楚，修行的本身不能成佛。所以呢，在大智度论讲到说，佛不度众生，唯有什么？唯有无明尽以后才成佛。这个观点呢非常的重要。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要度尽众生才成佛，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方便说。真正成佛是要把烦恼尽除掉，无明尽除掉。因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众生他本来就是佛，谁要你度啊？谁要你度啊？众生本来成佛，你度什么？对不对呀？所以呢，他这边讲说，我们自己悟了，自己觉悟了，这就成佛了。所以呢，就是对于如何的能够成佛，我们要有个正确的知见，这就是自信清净的观点。众生本来成佛观点。那么虽然是自信清净，众生本来成佛，可是我们还是要假借修行的一个功夫呢，才能够彰显我们本来的佛性。这就是一个渐修的过程。那么渐修的过程呢，它必须是符合了自信清净本来成佛的这个旨趣。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中间的话呢，你如果不符合了本来是佛自信清净的立场的话，你以为透过了修行一点一点的成佛，那么这个功夫就虚费。为什么呢？因为佛不是你透过你功夫中间把它做出来的，或者把它塑造出来，不是的，是我们本来就已经成佛的。所以我们这修行的过程只是要去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不是做很多很多的功夫，做很多很多的六度的功夫，不是的。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呢，黄檗禅师就讲过，说没有六度佛，这个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们从学佛以来，我们都说我们修六度成佛，对不对？黄檗禅师没有修六度佛，你修六度不能成佛。这是个什么意思？就是讲到说，其实我们修行是要去除掉我们的烦恼，你要悟到了你本来就是佛。所以禅宗讲一个悟，你能够见到这个无明本空，佛就显现。所以这个是什么？是我们要了解到佛法最根本的旨趣，就是禅法，就是禅宗。禅宗是真正把佛的精神，把佛法最根本的精神彻底的实践，落实在修行，落实在实践的这个上的一个宗派。其他的宗派都是围绕着这个思想在外围转。禅宗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真正的落实到我们就是佛的这个具体的操作上面了。虽然禅宗有顿修、有渐修、有悟， 顿悟见悟的差别，可是基本旨趣是这个。念佛持戒那都是围绕着外边走的，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所以呢，中昧大师下面夹注的这几句话呢，其实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读这个祖师的语录的一个宗旨啊。可以说中密大师讲的这些话呢，是千古所未言啊。很多的祖师的话呢，他们只讲修行，他没有谈到这之间的关系。很多的祖师经典呢，他讲的是很玄远的理论，他没有讲到说到底我们怎么样的把佛法的本质落实在生命的当中。中密大师的这几句话把所有的问题的关键点打开，抓住了我们佛法修正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几个观点切下去。所以呢，大家不要小看了中密大师的这个禅修都需要，他是真正的解释了很多很多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我们在学习佛法中间非常非常重要至关切要的思想。我们请各位继续看啊，这个405页上栏这边呢，我们说我们讲到这个真心即性教呢有七小段啊，我们前面两小段讲到此心全同诸佛根引华严经的经证呢，我们刚刚讲了这个第三小段呢，众生自知何须诸佛开导呢？那么中密大师啊，他举了好几段的这个引文呢、啊，来分辨这个所谓的知义啊，这个知义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从这一段开始呢，就是。众生自知何须诸佛开导，这三四五这三段呢，基本上他都是在谈这个知，啊，都是在谈这个知。那我们呢，等到把这三段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些参考的这个资料呢，来看这个知的这个意涵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倒数第五行，宝藏论说知有。知有有坏，知无无败，真知之知有无不计啊。这一段话呢，是讲到就是说呢，真知之下，这个有相无相呢，都远离，所以叫做有坏无败。这个坏或者是败呢，都是在说明呢。这个有相或者是无相的远离啊，消灭，这个坏跟败它本意是消灭。那么消灭呢，是从无常的概念，那么无常的概念是从什么呢？是从这个所谓的不真实的概念。不真实概念就是什么？就是不生啊，缘起。所以呢，有跟无啊，为什么它会不真实会虚妄呢？是因为这个知才是最真实的啊，知才能够远离这个虚妄的执取。有无是因为虚妄的执取，那么有无本身是不真实的。所以呢，当我们这个知，这个知是指真知，真知出现了，那么虚妄的执取就没有了。所以呢，有无怎么败坏，所以真知之智有无不计，在真知之下呢，有无的执着就不存在。不计就是呢，它的执取，计就是执取呢，它不存在。所以呢，说如是开示灵知之性呢，即是真性与佛无异。所以呢，种种 啊，就是前面所引的种种的有关谈到这个知的这个说法呢，都是在说明这个真性呢与佛无异，就是佛的清净的法身啊。所以呢，以上可以显示出来，就是呢真心即性教，就是这个如来藏心，它就是什么呢，就是法性，就是佛性。这个华严密言呢，圆觉佛顶胜曼如来藏法华涅槃等四十余部经，宝性佛性起性实地法界涅槃等十无论。这里边的话呢，这个华严经我们刚刚在第二段的时候呢已经这个引证了一大段呢来证明啊，这个很清楚了。那么圆觉经的话呢，这个不长，讲的人呢也多，佛顶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胜曼经呢也偶尔有听过啊，如来藏经可能一般人比较少啊，如来藏经很短，可是呢它有十个左右的譬喻呢，九喻还是十喻啊，就在说明呢我们本具如来藏心啊。那么法华涅槃呢都是我们大家所说的，这里面有一个密言经啊，这个密言经可能一般人知道的很少啊，密言经它讲的就是如来藏心，可是它里面用了大量的什么呢，大量的这个唯识的思想。那么还有一本经它没有写的，就是楞伽经啊，楞伽经的这个特性呢其实跟密言经很像，虽然它是以如来藏为主，可是它里面很多唯识思想，当然比较起来的话呢，这个密言呢唯识思想比较多啊。那么楞伽呢，他们跟密言都有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思想，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唯识欲切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啊，标志。所以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如来藏思想呢，如来藏思想其实它可以跟唯识思想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它们有重叠之处啊，不只是相同，是重叠啊。这个在楞伽经跟密言经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很清楚。那么当然像圆觉经呢 像这个啊楞严经呢，像胜曼经呢啊，或者这个如来藏经的话呢，它的这个唯识的这个理论就比较少啊，那么就比较纯粹是如来藏的思想啊。那么像密言跟楞伽的话呢，就含有很多的唯识的思想。那么宝性论、佛性论、起性论、实地经论、法界涅槃等诸部论点啊，其实中国的佛教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是以如来藏思想为主要。那么为什么，就是因为呢禅宗的关系啊，禅宗的话呢啊，这个所讲的什么呢，即心是佛的思想啊，就在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得出来啊，显示真即心教啊，这个就是如来藏思想。虽或顿或见不同呢，据所显法体皆显殊次教。这里面有一句话啊，就是或顿或见不同，这个顿见呢，这个我们在禅语居续的后面会谈到。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在各部经典里面呢都有讲到。如果就声闻层而言的话呢，声闻层的这个理论里面它有个叫做慧解脱跟定解脱两种，或心解脱。慧解脱就是顿，它不需要禅定呢啊就能够直接的证入这个四果阿罗汉。那么心解脱的人呢，他需要禅定啊，需要禅定啊，这就是顿见啊，顿见。在这个楞伽经里面哈，他讲那个比喻啊，他说这个我们这个学习啊， 小孩子慢慢的长大呢，长成一个人呢，他是见的，啊，他是见的。可是镜子照东西的话呢，全部一下子都显现在这个镜子里面呢，这个就是钝的，啊，这个就是钝的，啊。那么据所显法体接触此教，它这里面有一个所显法体啊，这个讲到这个法体这个概念啊，大小乘都有法体这个概念。那么大乘的法体呢，就三个，就是唯识、中观、如来藏。也就是说，这些经典它最后所要讲的道理呢，归结到究竟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这叫做所显法体的意思。就是所有这些经典它所诠释的理论的基础是在于如来藏思想。那比如像《般若经》，它所诠释的基础，或是它所要彰显的理论呢，就是般若中观。啊，唯识的论点，唯识的经典，它所要彰显的就是唯识啊，不一样。所以呢，全同禅门第三直显心性之中，啊，禅宗的这个第三心性之中。我们看下面第四段哈，即马名标心为本源，文殊简之为真体，如何破相之党，但云即灭不许真知，说相之家直凡一生不许即佛。他说前面那个马名说，在这个第三行哈，真如的体呢，就是指的什么？就是真知。这个文殊啊，说这个知是真体，这个是呢是互见啊，互见啊。这个文殊呢，其实他也是讲这个心，就是说呢，这一边讲到说马明跟文殊菩萨呢，他们把这个真知，作为啊，把这个知作为真实的体，把心作为万法的本源。那么为什么如何破相之党呢？这个破相之党呢，是指的般若中观的学者，那么他们呢是认知认为一切法呢空无相无所得即灭，所以呢，因为一切法空无相无所得，所以呢就没有所谓的知，那么就离开了知，就破了这个知。那么说相之家，说相之家是唯识呢，说直凡一生不许即佛。那么凡夫跟佛呢是对立的，这是唯识中所讲的啊，遍计所执，那么为障碍呢，这个众生呢，所谓的遍计所执，所以呢，不能证得这个真实真如啊。说经约佛教判定正为世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篇文字，就是这个《禅缘集都序》呢，经就是指的这一篇文字。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禅缘集都序》的这一篇论文呢，就是根据佛的经典来判别这个真理的真实，那么就是为了这些什么呢？执着唯识中观的人，他们呢啊不许不承认有这个临知之性，那么唯识家的人呢，他们认为凡夫跟佛呢啊是对立的，凡夫不能成佛。啊，凡夫不是佛，啊，等等的， 他就为了这些人呢，所以呢，为了他们把这些问题呢来做一个澄清，故前续西域传心多见经论无二图也。所以呢，前面谈到说西域传心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啊马明啊龙树菩萨呢，他们在传这个禅宗的这个传这个心法的时候呢，他们也都什么也都有兼带的传这个经论，所以无二图就是传心跟经论呢是没有分开的，是一起的。那么可是呢，此方明心之文以明为体故。那么可是我们中国汉地的话呢，就迷惑了本心呢，而只取文字，以名字，以这个文字的名字相呢为什么，为教的体，为佛法的体。那么达摩祖师来了中国以后，善巧简文传心，就什么就离开了这个文字相呢，而直传我们这个标举其名，只是把这一个名字标举，什么名字，就是我们这个心，叫做传心啊，传明心见性，就他提出了这个心的这个概念，这个名词。那么然后呢啊，默就是什么，就是不在文字上面表现的所传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理，叫默是其体。这个体呢就是这个真理，真理呢是不用文字，是以心印心而传的，叫默是其体。那么这个体是什么呢？这个体就是所谓的真知，就是所谓的灵知之性啊。这是从中义大师立场来说法的啊，就是达摩说明心见性，传心以心印心呢，他提出了这个以心印心传心的这个说法。那么传的这个心是什么心呢？印的什么心呢？这个心就是什么，就是灵知之性啊，默示其体，实际上传的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知。那么知，这个知也是一个名字，知道是什么东西呢？那么他后面就会对这个知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啊。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再加以分析这个问题啊。那么然后呢，欲于闭关令觉诸也。那么叫我们闭关的这一个比喻呢啊，叫我们呢啊能够这个回光返照，自是己心啊，然后呢什么令觉诸缘，断绝外缘，能够修行啊。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说是说禅宗啊，为什么他独独讲到叫做以心传心，这个以心传心明心见性这个思想呢，跟前面的中观跟唯识呢它不一样，它是超越的啊。所以从这以下呢，可以说它是做对什么，对三宗三教呢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判示。等到后面我们会讲到，就是说这个判示的结果什么，是认为这个如来藏思想呢是生的，是立的啊，那么可以包含前面的这个唯识中观教。那么这个判教的话呢，历史上面各家都有判教。那么事实上面讲起来，这个三宗的说法建筑于史册呢，最完整最详细的呢，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本《禅院基督序》宗密大师的说法。而宗密大师以如来藏思想为最高。那么事实上面呢，我们现代有应顺法师呢，他也对三宗做了一个诠释，可是他不说三宗，他说三系。其实应顺法师他的说法其实是什么，是继承了这个宗密大师的说法。 只是做了一些他自己的观点而已。那么他的观点呢，他却翻覆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宗密大师的这个说法，认为如来藏思想是最低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的话，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厘清。这里有两点，就是第一个，三宗的说法是谁提出来的，这个一定我们要做一个澄清。那么这个三宗的说法前后人的说法有没有不一样，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不一样的话，那这个没有问题。好，这个问题先厘清了以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三宗的定义意涵弄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哪一宗的思想才是佛法的最根本的说法，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大家在学习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常常跟各位讲，就是说一个城门呢，可以从四门入，可以从八门入，如果有神通还可以从上门入，从地里面钻出来。所以呢，我们说你说你要从哪一门入都可以说的有道理，也都可以达成你的目标。而问题是说，如果你只从你的立场，你从东门入，你就否定了南西北乃至上下门方的可入性的话呢，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判教，对于三宗的判教呢，这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更深刻的认知的。好，这是我呢提醒各位。好，我们看下面哈，下面有一个问题哈，第五段哈，讲到就是说灭绝之后啊，若不入断灭，因为他这边讲的令绝诸缘嘛，令绝诸缘的话就是令我们断绝所有的新的攀缘，新的缘曲。对于说所谓的绝诸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诸缘是什么，第二个怎么样的绝，第三个怎么样绝之后，绝什么之后呢，诸缘绝了之后剩下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这三个问题的话呢，可以说就是修行的大纲。你把这三个问题厘清了，这个修行的法门呢，也可以说都解决了。所以这个令绝诸缘呢，看起来很简单很轻松，可事实上面它里面的问题很多。每一个禅法，每一个宗派，它都有绝诸缘的这个问题存在。那么关键点就在于说，绝什么缘，怎么样的绝，绝了之后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呢却是大异其趣啊。所以呢，我们呢要在这个问题上面呢要加以诠释，要加以诠释啊。问：绝诸缘时有断灭否？答：虽绝诸念呢，亦不断灭。问：以何正言云不断灭？答：寥寥之字，言不可及。实即应云呢，只此是自性清净心，更无业。若所答不弃，即但遮诸非，更定观察，毕竟不与他先言之字，直待自悟方验实事，清正其体，然后应之，另觉其余。故于莫传心印呢，就是莫传心，就是什么，就是以心传心呢，不直接的讲这个法。那么所言莫者，为莫之志，非种不言，六代相传皆如是。不是都不讲，都不开始，不是的，他就不把这个字提出来。为什么传就传这个资质，所以他不直接的讲。所以他说呢，他说我们在修行之后呢， 说寥寥自知也不可及，就你自己所证悟的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知道，可是呢你讲不出来，言不可及就讲不出来，没办法用言语表达。那么师长呢知道你这个境界了以后，就说呢啊，这就是你的自性清净心，更不要怀疑，就印证了你所知的那个。那么如果所答的不能够表现出这个灵智之性的话呢，那么就把你的这个所答的否定掉，但这诸非跟你关系。那么好，叫你继续的修行，继续的观察，毕竟不以他先言资质，就不把这个资质呢提出来。因为你要是能够答出这个资质，就表示呢你能够亲证到这个境界啊。所以直待自悟方验实事，要你自己能够悟到这个知，才证明这个验是证明呢你真实的开悟了。亲证其体，然后印证，你亲自证到了这个知，这个体就是这个知啊，然后印证你说你所证得的这个境界是对的，另觉注意。那好，就跟你印证以后，你就不要怀疑，你就保认这个，你就保守你这个所证的这个知，这个知字，故以莫传心。所以说呢，叫莫传心。那么莫传所传的，所默默不是明讲的，不是用直接用嘴巴说明的，而是从以心印心传的。那么所印心的传的是什么呢？这个知字，不是不讲其他的道理，不是不开导怎么修行，六代相传皆如此也。就是从达摩一直到六祖慧能所传的都是这种，就是什么莫传知字的这个意涵。知鹤则是他中进步，欲求莫弃，不欲机缘，又是为达摩玄师之计，恐终止灭绝，遂名言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任学者悟之浅深，且悟途宗教不断，亦是此国大法运数所致。一类道术何得普闻，故感应如是。那么说六代传六祖传的六祖的话呢，都是为什么赫哲就要讲把这个知字把它翻开来讲呢？啊，那么因为赫哲神会的时代呢，那么他宗其实指的就是北宗了，就是指的这个神秀的这个思想的话呢，就是传播的很广。那么欲求莫弃不，赫哲神会想要这个去把自己的思想把它传播出去呢，啊，不遇机缘，就是呢没有办法把这个六祖的这个知的这个思想把它传播出去呢。那么又想到达摩祖师又讲到六代以后呢，这个法运呢，啊，命如悬丝啊，就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微薄，所以要赶快的把它继承，把它传递下去，所以叫悬丝之计。那么恐终止灭绝，那么怕这个什么六祖慧能所传下来的这一个正法呢就断掉了，所以他就什么呢啊，没有再把这个知的这个思想呢把它没收了，于是把它什么呢把它开发出去。所以呢遂名言知之一字，所以就讲出来的知之一字众妙之门，这个知就是啊，修行成佛一切奥妙修行的大门主门，任学者悟之浅深。那么随学者呢从这个知上面去悟到或浅或深啊，就把这个秘密把它揭开的意思了啊。且悟途宗教不转，他的意图他的想法是说，为什么他本来是什么样的莫传心印呢，现在为什么要明开的讲呢？是因为他希望怎么样呢？这个宗教不断，这个禅宗这一法能够绵延不断， 一是此国大法运数所致，一类道书和的普文故感应数，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此国就是唐朝，唐朝这个佛法呢，这个流传的这个因缘呢是如此啊，运数就是因缘如此呢，那么所以让一类道书啊，出家众在家众都可以听闻到这个六祖所传达摩所传的这个秘密之旨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知。那么普文就感应如是呢，其莫传者于人不知，欲以袈裟为信，其显传者其徒但以言说除疑。那么因为前面六代祖师莫传，人家不知道传什么，所以呢用袈裟衣钵为信。那么显传呢，从神会以后呢就显传呢，就明着讲了，就是这个知啊，知之一至众妙之门呢，所以学徒一说，所以用言说，所以只要用言说来把他的疑惑解除掉就可以了。况既行言足可引经论为证也，既然已经表现在语言文字上面了，是从语言文字上面来彰显这个禅的这个思想的话，那么就可以用经论什么呢？来证明，来解析这个禅的这个思想。所以他说前面外人有问说，现在传法还讲不讲这个秘密的这个话呢？还是不是秘密的传法呢？那么所以他说，达摩之法呢，闻者浅深皆异，以前的时候密传，现在是显传，所以呢就不再讲秘密的这个秘密传的这个法，这个法佛法这个道理啊。以上呢这三段都是在分析这个知这个字啊，总共五段，前面两段呢它主要是讲即心是佛，三四五这三段呢是讲到什么呢？临知之性，只显心性中的话呢，那么它其实分成两家，一家是为即心是佛，一家是临知之性。所以宗密大师这前五段里面呢，就是前两段是讲即心是佛，后面的三四五段是讲的临知之性。那么临知之性的这个后面第五段呢，他就讲到，就说呢，其实这个知这个概念呢、啊，知这个概念呢，就是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法，达摩祖师所传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个临知之性。那么以前的时候，前面六祖之前是默传，以心印心，那么从六祖以后，那么就显传，用文字语言，甚至用经典来把这个知这一个字呢把它标显出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这个说法呢是神会宗密一宗之说，那么到后来的话呢，其实那么怀让行思这一宗下面呢，他们又开出了五家七宗呢，这才是真正禅宗的根本的这个源流啊。那么所以呢这一个说法呢，就是宗密大师所说的这个啊，六祖以前都密传知这个说法呢，我们只是参考啊，我们可以只参考。其实呢，这个部分是宗密大师一家之说而已啊，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刚刚讲的哈，稍微的就黑板上写一下，没办法完全的写出来，我大概写一下，这样比较清楚了。前面这一节哈，讲到破相跟说相，破相是中观般若说呢，它一切空不可得，所以它呢连知也破掉了，知也是一切法之中的一法，所以知也破掉了啊。那么唯识呢，说相叫唯识呢，是凡需要见修成佛，所以凡非是佛。那么这个如来藏思想它是呢是即心是佛的，它所以它不是即心是佛的思想。前面禅宗是三宗四家嘛，破相中观呢破知啊，唯识呢破即心是佛。各位注意一下，等到后面呢， 后面呢翻过来知，灵知之性呢、啊，收含摄的中观，即心是佛又含摄为识，等到后面他就会讲到了啊，后面就会讲到了，啊，所以呢，这是说明，那么他就叫龙树马明的话呢，他传心，心就是知，心是明，知是体。所以传心呢兼经论，这个什么般若中观是经论的话，其实它传心呢就兼带的经论啊，所以要把这个呢啊即心是佛跟灵知之性又给它合起来。所以他说马明龙树以前呢，其实这个知跟即心是佛这个观念，心跟知是什么，他们跟经论就是唯识中观的话，他们没有分开啊，就他不会相违背，只是说我们现代人的话，我们后面学中观学唯识的人呢，他们呢就是学了偏了啊。我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说呢，你从东门入，你就以为说只有东门进是对，其他人都不对。那么我们说呢，你从东门入，你知道可以从南西北三门呢，甚至可以从天上从地上钻出来，你都可以。就是说你从东门入，可是你也知道其他的几个地方也都可以入，这样子呢就不会互相的排斥。我们要从这个什么都城有六方可入的这个观念来看各宗各派的思想跟立场啊。好，那么这边的话哈是达摩啊，达摩到六祖是莫传心印的话呢，所以传什么东西呢？心印什么就是知字，这个知字啊，就是这个知字。他什么衣钵袈裟为信，因为莫传嘛，所以别人不知道他传什么，就衣钵袈裟为信。那么神会呢以后呢，就名言知字，知字一重要是什么？所以用言论除以引经论证，所以就不传袈裟衣钵。这是前后两段的这个大概的这个主要旨趣，到这么为止啊。